感謝天父，我們經過了大風雪，我們都有平安，然後主又賜給我們有三日溫暖的天氣，將 99% 的雪都融了，再冷的時候地上起碼沒有結冰，我們都感謝主。但是我們知道冬天落雪其實是很危險的一件事，在好幾年前有個這樣的新聞，就是當時只有一個35歲一個年輕的父親，是一個亞裔的一個父親，凍死了在俄勒岡州一個郊外的一個河邊。那件事件的發生是這樣的，就是有一個家庭，一家四口，他們由三藩市就去俄勒岡州波特蘭那個城市裏面去探親，之後他們探完親就沿住北邊就用五號州際公路就往南，要回到去三藩市那裡。然後他們看地圖就看見有一條路呢叫做42號公路，就向西行，行去海邊，他們呢就想行那條叫做101那條的公路，這個是出了名，是沿著西岸海岸線一路南下的一條的路，沿途風景很美麗，所以他們就想行這條路由101去回家。但是很可惜，他們一下不小心就錯過了42號公路的出口，他們就看地圖就發覺原來前面沒有幾遠就有另外一條小路可以向西行，一樣去到這條101的公路，所以他們就打算不轉回頭了，不再去找42號這條的大路，就行這條小路。但是證明是一個錯誤的一個的選擇，因為這條小路呢是不但不平，而且不是柏油鋪好的一條的路，所以他們行了沒多久，他們就覺得不對路，就要回轉頭。但是當時已經是天黑，所以他們就找不到那條路回來，就迷了路了，因為很多的三叉路口。所以這個家庭呢又做了另外一個錯誤的選擇，就是在樹林裡面他們過一晚，聽朝日頭出來才再行。但是很可惜，當晚就落大雪，大雪他們一早起身想再開車的時間已經開不動了，因為已經全條路都鋪了雪，他們可以將車掘到出來，但是幾里路 的雪路怎可能行呢？所以他們就停留了在那裡，停留了在那裡七日，他們的汽車汽油已經用完了，用來打火取暖的汽油已經用完了，所以那個父親呢就打算去步行，去看看附近有什麼人家他可以去求救。但是他不知道經過了七日寒冷的天氣底下，他的體溫已經降低到很低，當他再出去的時候，他就已經體溫過低，以致到他在河邊那裡呢就跌倒下來，那就死了在河邊。當他離開了兩日之後，拯救的人員終於找到這架的車，然後呢就拯救了上面的母親，年輕的母親和兩個很年少的兒女。因為是新聞報導了出來的時間，很多人都覺得很可惜，但是在為他們覺得可惜的同時，亦都說明了一件事，就是在冬天落雪遠行的時間，真的要常作準備，有很多的準備，準備很多溫暖的衣服，準備食物，準備食水，甚至有些人說呢就需要一個很好的地圖，亦都需要有更多的汽油等等。但是無論如何，準備的功夫是十分的重要。我們上一次是講到主再來這個道理，主再來我們既然知道有這個事實，有這個神，有這個計劃，我們怎樣做準備呢？今日我們所讀的經文就是彼得後書第三章第11至18節，那裡講給我們聽，我們需要有些的預備。在馬太福音第24章，當主耶穌基督他親口 对门徒讲他要再来这个事实之后，他亦都讲了很多的预兆，所以你们要警醒。然后他就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有忠心有见识的人应该作好准备，做一个预备好的仆人，当主人再来的时候他就有福了，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用彼得使徒所写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来看一看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预备自己。首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圣洁这两个字给我们一个的感觉，就是很伟大的一个的形容词，似乎不是普通人可以达到的一个的水平，似乎只是小部分属灵很高的人才可以配得称为是一个圣洁的人。我还记得三十几年前，当我感受到神的呼召要去读神学，要出来全时间侍奉神的时间，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这个挣扎不是因为要放低以前的专业，或者是以前比较稳钱的一个工作，最大的挣扎就是我觉得自己不圣洁，不够忍耐力，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能够配称为神传道的工人。最后在其他的牧者，包括冯牧师当时帮助我，其他的神学生，他们分享的时间，他们说其实他们都有这些的挣扎，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回应神那个的呼召，我才走上这条的道路。其实如果我们小心去看一看圣洁这两个字的意思，特别在希伯来文那个旧约给我们看到的意思，最主要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意思，即是从世俗里面去分别出来，过一个我们的价值观念，过一个我们的思想的观念，是跟世界不同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用不同的价值观念去做我们生活上面一些的决定。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一个信徒他会跌倒，他会犯罪，但是他仍然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不是哥林多的信徒，就没可能被使徒保罗称为圣徒。哥林多的信徒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间称他们是圣徒。所以最主要的意思，圣洁最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犯了错的时间，我们愿意承认，我们不找藉口，是罪的就是罪，以致到我们可以寻求神那个的赦免。所以偶然跌倒不等于他不是一个圣洁的信徒。归纳来讲，我们如果要测验自己是不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我们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过一个跟世界标准不同的生活呢？弟兄姊妹，我们算不算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呢？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预备的功夫，就是等候主再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过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落功夫过一个敬虔的一个的生活。敬虔是彼得很乐意使用的一个的形容词，在第一章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出现了三次，然后在第三章我们这里所读的圣经也都出现一次。然后我们发觉这个希腊文这个名词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唯一有另外一个人使用的，就是使徒保罗，其他全部的作者其他的书信等等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保罗他在 提摩太前书用了八次，提摩太后书他用了一次，提多书他用了一次，总共用了十次敬虔这个字。然后我们看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我们就发觉这个一般叫做教牧书信，就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给他两个的门徒，一个提摩太，一个提多，去教导他们怎样去牧养教会，所以是他晚年的作品。保罗在壮年时期所写的作品一次都没有用过敬虔这两个字。所以如果用这个观察，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原来在使徒，无论是使徒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的时间，已经是一个很年老的一个使徒，同埋保罗在他晚年的时间，他们就看到原来敬虔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一个炉火纯青晚年的传道者，他们看到一个很重要属灵的素质。我们都知道年轻人他们思想比较反叛，他们需要创新，他们对传统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到了我们壮年期的时候，我们就醉心事业，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间，就回归保守。这个是社会的现象，有时亦都是教会的一个的现象，就是年纪大那一些的会友或者是社会上面的公民就趋向保守。这个在投票上面我们已经看得出了，就是很多的课题，那些年轻人投票的方法同埋年老人投票嗰个嘅选择係好唔同嘅。如果咁样嘅时间，我哋就要问一问乜嘢叫做敬虔呢？敬虔係咪即係话着重传统思想保守寻求秩序，係咪咁样样呢？其实唔係。敬虔亦都唔係外表嘅一啲嘅表现，好似家居布置有好多宗教色彩嘅布置等等。圣经唔係咁样讲。圣经里面嘅敬虔係一个人无论喺大事小事，佢好快就想起神。圣经所用嘅係 godly。乜嘢叫做 godly， 乜嘢叫做敬虔呢？就是在很多的事上面，他很自然就想起神，那就叫 Godly， 就是有神在他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大事小事上面都想起神的时间，这个就是圣经鼓励我们的敬虔。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牧师，他被邀请去打高尔夫球。咁佢去到打高尔夫球嘅时间，就被安排同一个出咗名球品好差嘅人去一齐去并排打高尔夫球。呢个人点解出名球品好差呢？就係佢如果打球打得唔好呢，佢就讲粗口㗎啦。佢就自言自语啦，粗言秽语，咒天咒地咒其他嘅人。他就被安排同一个这样的人 去打球。但是那天很奇怪，这个人呢果然打出的球呢是很差，可能运气不好或者是什么是技术不好，打得很差。但是这个牧师发觉呢，他一句粗口都没有说，他满面笑容，即打极打不到都满面笑容。然后在吃午餐的时间，这个牧师就忍不住称赞一下他。他说某某先生，你的球品真是好，我见到你今日手气很差，但是呢我见到你仍然是满面笑容，你打得大概都挺开心。这个人他回答，他说开心就不讲得了，其实就不是很开心。不过呢，我同牧师打波呢，我唔讲粗口嘅。呢件事呢就俾我哋睇到，就係同我哋头先讲嗰个例子好有关系。就係如果我哋点解叫敬虔呢？一个人点解叫做Godly呢？ 就是他当觉得神在他身边的时间，他自然就警醒自己的行为，这个就叫做敬虔。就好像这个打球的先生一样，他知道隔离那个是牧师的时间，他就不讲粗口了。如果我们发觉我们隔离就是上帝，就是神的时间，我们就自然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面，我们就警醒。所以这个就是敬虔，大事小事上面我们很快的就想到是神。圣经启示给我们知道，主在来之前有苦难，在这个情况我们更加需要有一个敬虔的态度，我们知道神就是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又反省一下，当我们说我们是一班等候主再来的信徒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在大事小事上面我们很自然就想起神，神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的元素。然后第三方面，圣经提醒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间有什么准备呢？就是有一个切切盼望的心态。第十二节，要切切盼望上帝的日子来到。我自己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我十七岁的时候才有机会去听到福音，然后有机会去信主。但是在我未信主的时间，我记得在孩童的时代，我已经切切仰望圣诞节的来临。我 是没有信仰，我的家庭也都是没有信仰，但是小朋友的时候我切切仰望圣诞节。西方人有一大发明，伟大发明，或者不是很伟大的发明，就是圣诞老人。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儿童他们就切切仰望圣诞来到，就是圣诞老人派礼物。但是香港在60年代70年代呢，也都有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就是圣诞大餐。我不知道香港来的有没有吃过。我小的时间呢，家很穷，但是呢，难得圣诞的时间有机会吃圣诞大餐。圣诞大餐就是一个全餐，什么都有，有甜品啊、汤啊、什么的正餐啊，什么都有。所以圣诞未来到，我家庭也都没有基督教的影响，但是我切切仰望圣诞节的来临。圣经就是用这个这样的意思去勉励我们，对主再来有一个切切的一个的期望，好像小孩子一样这样的期望。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记载，有人抱住小孩子来见耶稣，求耶稣摸他们，为他们去祝福。那些门徒就觉得很厌烦，大人都搞不定，还在那抱着小孩子来，于是呢要赶他们走。耶稣就对门徒说，不要赶小朋友，你们如果要承受神的国，你们要像小孩子。如果你们想见到神的国度，你们心智要好像小孩子一样。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原来小孩子有一个纯真的一个的心，我们也都需要有一个纯真仰望的心。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了，我们心里面就很复杂。小的时候给他两粒波子弹弹弹就很开心，渐渐年纪大了就要电脑了，就要 iPad 了，然后再大一点就要开汽车了。所以人越大的时间思想越复杂，就越失了小孩子那个的福气。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上一次切切仰望主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有没有切切仰望的一个的心呢？除了期待之外，解经家告诉我们切切仰望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一个比较难以解释的一个的意思，就是一个促成的意思。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就发觉 佢里边有呢个嘅含义喺度嘅。嗰、那个文字就系我哋除咗 look forward 啊，即系仰望啊呢、这个主嘅再来，仲有 speed its coming。啊，如果你查考圣英文圣经，你就知道。所以呢个切切仰望，除咗系我哋好盼望佢来临之外，仲有一个促成佢来临嗰个嘅意思。啊，呢度就系难解嘅地方，就系主再来完全系神嘅主权，人系喺其中系可以讲系佢冇权力、冇任何影响力嘅，但系竟然啊，呢度话俾我哋听啊，有一个含义，切切仰望就系、是、加速或者促成主嘅再嚟。呢句说话点样讲呢？就系、是、圣经其实亦都有启示啊。除咗上次我哋讲主再来嘅时间，我哋讲主宽容我哋啊，宽容我哋系希望人人悔改啊。就是不单止是宽容那些未信的，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也都是宽容我们、这些信了的有全福音的一个机会、我们在祷告上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原来在祷告上面我们可以去祈求主的国降临，或者主好像司徒约翰一样，主啊，我愿你来。这个是一个祷告上面的促成，可以这样说。另外一个就是传扬福音，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间，不单止使到人能够得着救恩，亦都原来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主在祂的智慧里面，因为这个福音的遍传，可能促成祂更快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真是有一个切切仰望的心，不单止是我们自己希望主再来，我哋亦都喺传福音嘅事上面去实行呢个嘅大使命，然后将呢个主再来呢个嘅主权仰望喺神嘅手里边。然后圣经俾我哋睇到第四方面，我哋喺等候主再来嘅时间应有嘅表现，就系羡慕新天新地。第13节，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最近几年有个报道，就是欧洲有一个山脉叫做阿尔卑斯山，滑雪的圣地。但是因为地球温室效应，所以呢阿尔卑斯山上面呢现在的雪呢越来越少。所以一个笑话就是滑雪团因为没了雪，所以改为登山远足团。世界我们发觉有很多的问题，上一次我都讲到这个Hawking 这个霍金这个科学家，他就预言将来呢我们就会好像金星一样是会摄氏高到460度因为人类用的能源越来越多的时间，这个地球越来越暖，世界上面果然是乌烟瘴气，无论是食物，无论是食水，无论是空气，都有污染。很多人就患上奇怪的疾病，好多嘅姊妹唔食烟嘅，竟然有肺癌。有好多嘅弟兄同样生活好正常嘅，亦都患上一啲嘅癌症。喺我哋睇到呢啲嘅情况嘅时间，心里边实在系担心。所以圣经话俾我哋听，呢个地球唔系我哋永久嘅一个嘅家乡。神将来会为我们做一个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面，黑暗的 可以再看见，耳聋的可以再听见，残废的可以再行走，我这把声唱歌唱不准音的可以成为美妙的歌手，年长的弟兄姊妹不再被衰老的身体去拘禁，作恶的人站不住脚，新天新地的时间是神创造，就好像起初伊甸园一样的一个的世界。所以我们羡慕这个地方，以致到我们不需要去灰心，为到前面这个道路因为难走就灰心失望。如果我们仰望新天新地，着眼在永恒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去面对目前的问题。有一个弟兄，他因为生小朋友，所以他就决定买 van 仔了，他就要揸七人车。然后他买了一个日本的七人车，这个七人车呢就由他的仔还坐这个安全椅的时候，到了今日个仔已经入大学，仲唔烂喎，呢架车仲喺度开喎。当然佢已经换咗好多嘅零件，亦都有好多嘅小问题，例如夏天嗰个冷气系唔足够，冬天嗰个电池呢就会打唔着，等等有好多嘅小毛病。但系呢个弟兄佢话呢架车就好似个老友一样，我同佢有十几年嘅感情，陪伴我哋嘅家庭出出入入去咗唔同嘅地方，留下好多美丽嘅回忆。所以虽然有人有声音话咁嘅车冬天打唔着火唔好要啦，安全紧要，佢唔舍得去放弃呢架车，就好似佢唔舍得去有一隻狗佢老咗啦，你将佢人道毁灭一样，点都做唔出呢个嘅动作。但是他却是私下跟我说，他说我真的有一日希望这架车真的死到真的打不着火，真的怎样整都不得，到时我会一方面是真的都不舍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会很开心。开心的地方就是我终于可以换过一个新一点的车，我不用再享受或者是忍受这个车所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弟兄姊妹，当我们切切仰望新天新地的时候，不是叫我们放弃这个世界，不是说这个世界没用的了放弃它，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我们着眼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世界，帮助我们看得更远。有一个神学家叫穆尔曼，他发展出一套的神学叫做希望神学。这个的神学为什么是被很多人觉得是很有意思呢？他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盼望有一个新天新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盼望它里面那种的动力能够用在我们今生，那我们呢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它的神学叫做希望神学。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同样一样，我们不是厌弃今生，我们甚至不舍得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很多东西，我们甚至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羡慕，我们亦都知道将来我们会在一个新天新地里面。然后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五方面，一个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应有的表现，就是去察问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安然见主。第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即是主再来，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我们中国人就说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但是如果大家试过真的在夜晚有人急速敲你的门，你说不惊是假的， 如果加上尖叫声，哇哇哇咁样拍你道门，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惊。如果喺呢个时间，我哋心中冇一个平安，一定会害怕。就算冇做亏心事，一样会觉得系不安。如果人都能够令我哋不安，或者佢有一个喺度捣乱嘅人咧，就等敲你门咧，开咗门又走咗去，等你惊一轮咧。如果神敲我哋嘅门，我哋就更加嘅恐惧啦。我哋点样能够唔恐惧，为到将来嘅审判恐惧呢？罗马书第五章讲俾我哋听，我哋因为以前犯罪，因为唔信，所以与神为敌。我哋是神的敌人，不是神要做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要做神的敌人。但是他继续说，他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所以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好像这段彼得后书所说的，我们殷勤，就是说要努力，要做到无可指责。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人是不犯错的。因此我们怎样能够在神面前安然见祂呢？就是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洗干净我们。当马丁路德他晚年年老，他知道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当时的学生就去到他身边，其中有一个学生就成为他的牧师，一个学生成为他所参加教会的牧师，所以一方面是他的学生，一方面是他的牧师。他就为他施圣餐，在马丁路德他守完圣餐之后，这个牧师学生就问他，他说路德博士，你同神的关系是不是和好呢？这个学生都知道他就来离开世界，对一个老师就来离开世界讲什么呢？这个学生很有智慧，他就问路德博士， Are you at peace with God？ 你同神的关系是不是和好呢？马丁路德他回答，他说多谢，我同神的关系和好， I am at peace with God。 然后他就很平静，就在众人的面前他就主怀安息。上次我们讲到大布道家葛培里，在他的作品里面，他说他每晚上床临睡之前，他都明白到有可能主在他睡梦当中会再来，所以他就必定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必定同神保证确保有一个和好的一个的关系。我相信这个亦都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的榜样。每晚临睡之前，上床之前，我们知道有一个可能主在我们睡梦当中再来，亦都有一个可能我们在睡梦当中又不起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We are at peace with God， 我们预备好安然见主。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在等候主的时候应有的表现，就是要勤读圣经。不单止勤读圣经，是要按正确的意思去明白圣经。第十五节十六节那里讲到，我亲爱的弟兄保罗，照住神给他的智慧写了一些书信教导信徒，其中亦都有讲解主再来的道理的，但是书信里面有一些难解的道理，有些人乱解强解，就好像强解其他经书一样，结果就自取沉沦。这两节圣经有很多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第一个值得留意的呢，就是彼得他形容保罗是亲爱的弟兄，然后称赞他有神的智慧，然后肯定他写成了一些的书信。
是列在经书里面的，与经书同等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那里形容到有一件事件发生，就是在安提柯教会里面。当时保罗是安提柯教会的牧者，彼得就来探访他，跟外邦人见到外邦人信主，他很开心，就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突然间有些人从雅各那里来，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一来到的时间彼得就立刻跟外邦人分开，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吃饭是不洁净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立刻分开。然后保罗最令到保罗激气的呢，就是连巴拿巴都随火假装。所以保罗说，我见到他们行的不正，当面抵挡他，当面没面子。彼得是当时仕途之首，没面子，即刻说他不对。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年之后，我们看到彼得没生气，他知道自己是做错，所以没有伤害到他和保罗之间那个的感情。这个本身也都值得我们好学习，就是彼得有这个的心胸，接受了这个的指证。不单止是这样，他还鼓励人要好好读保罗的书信，甚至将他列为与其他圣经同等，因为十六节所用的经书这两个字是指犹太人的圣经，当时的圣经。他就将保罗的作品和经书并列。另外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这里讲到是有人乱解圣经，结果带来沉沦失败。我们发觉在今日实在有些这样的例子，主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讲得很清楚，没人知道几时主再来，不需要预料几时去主再来，尚作准备就好了。但是历史上面确是一次又一次有人声称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无论是计算那些数字，无论是堆砌一些什么的事实，就说主再来是某一年，甚至有人说是某一个月某一日，有些人准确到是某一个时辰会主再来。当然这些预言没有一个实现，不单自己蒙羞，而且还被世界的人对圣经耻笑，耻笑圣经。因为炒作得太犀利的时间，那些世界的人就在那里笑，基督徒常常说主再来，在那里吓我们，哪里有呢？时间过了没事，结果连圣经都被耻笑。彼得在这里形容这些人是没有学问不坚固。什么是没有学问不坚固呢？基本上就是不好好全面的去理解圣经，按住解圣经的原则去明白圣经，反而断章取义，然后加上很丰富的想象力，然后加上猜测，今日有一个形容词叫做对号入座，即是说世界发生什么事即刻对号入座，这个呢又是圣经所讲的某某了，这样结果呢就滥用了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读经上面我们需要下功夫，希望大家都保持学习圣经那个的习惯，免至到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因为一知半解就被人引诱入了歧途。前一排有一个被炒作得很犀利的，就是玛雅人的预言。原来有些人就发觉南美有一个族叫做玛雅族，他们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们留下一些作品，在作品里面有很多预言，有很多被认为已经成就了，亦都是对号入座，有很多成就了。 然后最后一个预言呢，就是世界末日。根据他们的计算，就是前几年就是世界末日的了。有基督徒同我来同我讲，他说马亚人的预言很正确，过去已经成就了，那这个呢可能是真的，可能是神亦都藉着马亚人话俾呢个世代听，呢个时间主再来啦。所以咧，又加入炒作，结果又系失望。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啊！要喺圣经里边一个全面嘅了解。喺结论嘅时候，十七、十八节，彼得再次提醒喺等候神应许成就嘅时候，即系等候主再来嘅时候，我哋会面对诱惑。就是很多假使徒、假先知等等出现，但是感谢神，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去胜过他。然后我们亦都会遇到很多错谬的理论，但是我们可以藉着圣经的了解去胜过他。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得胜的一个生活。我们一起祈祷。